我们就开始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天，也是今天是主日，让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自己来敬拜你。主啊，也谢谢你啊，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又平安的经过了一个星期，其中我们经过不一样的考验，有的是。在困境的当中，有的经历神你的帮助，有的主你让他享受安息，有的主你正在给他磨练，但无论怎么样，你都没有离弃你的儿女，你离弃你的教会，主我们都谢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生日，我们要为着这一切你所供应的你的作为，我们来向你感恩。主，你就给我们有一颗谦卑敬虔的心，也认清我们一个服事的对象，叫我们或说话或行事在这一天里面，我们都能够荣耀我们天父的名。赐恩我们等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也求你透过先知的话再次的提醒造就也激励我们保守那些在参与的这个路途的当中，你给他们有顺利的途径能够加入，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开始这是，等一下，这个荧幕 ，OK， 好，这是上个主日我们看了，可能一次多了就比较长，所以还有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会完成它。我们先来读第四、第五节，以天使交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我们上次看了上半部我们讲了很多以天使交力并且得胜是什么意思，就主要是说不是有人可以以上帝来交力就是摔跤不可能而且也不可能得胜。为什么雅各可以这样子经历呢？因为这是上帝特别来怜悯他亲近他因为雅各一生都在追求耶和华的祝福当然他的追求还没有到底了他是想要但是可能他也想要其他的所以从小抓哥哥的腿也骗哥哥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做了很多事好像还没有得到他要的一直到了很后面很后期上帝亲自用天使的形象与他见面与他摔跤所以这个摔跤最终的解释他能够得胜是因为是上帝在他的里面以上帝自己来摔跤所以所谓的得胜也不是雅各靠他的能力能够做到的事是上帝一方面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对手另一方面在我里面使我们以他来他的这个思念来征战所以我上次说左手右手了这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解释帮助我们比较容易能够记得我们看见的困难在我们眼前的挑战
论是怎么样啊，有时是是一个人，有时是一件事啊，有时是一个疾病啊，什么就是看不见的，但是记得这些都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另外一只手啊，所以他不应该是我们藐视的啊，觉得不管他，不觉得不当一件事，一个最小的虫啊，都可以让西律就是倒下啊，就是最当时在这个犹大地一个最伟大的的就被人呢推崇的王，就当场就倒闭了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太小可以不理会啊，如果基督徒不需要被上帝用大大的苦难来管教，这样就请大家开始对小的事情注意一点啊，如果你真的不要上帝从天上打雷啊，或是鞭打我们，那么他在我们身上一些的提醒啊，温柔的提醒跟一些看来比较没有那么吓人的困难，我们就应该反应了啊。是通常是老信徒信主久的人啊，比较我也不好说自信，但是的确是有一点就是因为觉得啊自己已经够有能力了啊，自己够有知识了，就让我们比较容易去藐视就是我们的挑战啊，这好像是你的一种属灵的怎么讲呢成熟嘛哈，就是好像大人这样看到蟑螂就不害怕小孩就会害怕大人呢看到一个野狗也不害怕小孩会害怕，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大人了，我们信主很久了这个也不怕那个也不怕所以总有一个是你要怕的吧所以其实我们不存在一个所谓大人如果你真的是大人的话，在属灵上你就更容易去祷告，更容易去依靠神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呢，不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自己做是在最小的事情上都看到是你应该依靠上帝，应该祷告。他跟平常的大人是相反的这个平常的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看见的人的成长过程呢，是人越来越有能力嘛就能够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受搅扰，越来越稳定承担压力越来越多好，这个我们叫成熟对吧属灵上不是这样的不要把它看为是一个又不祷告，一个不大需要读经的人一个不大需要亲近主的人，你看他是成熟的，你要看他是很危险的一个病人来的。一个属灵生命好的人，其实他的知识，他对上帝的知识应该促成他更多祷告嘛。不然为什么你越知道上帝的时候你越不祷告呢？是吧，就是知识越多对神的神学越来越懂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现象就是呢这个依靠神的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认识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脱离他吗？让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就是理解能力就是连上帝我们都看透了，我们知道 他不会怎么样的，他不能怎么样的，所以你就可以开始不理会他吗？是，这是我们读神学的目的，就是在每一件事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漏洞，可以找到啊，就是不会被吓坏啊，就什么都可以去面对，这叫属灵吗？这不叫属灵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北国人的结局啊，就是他们认识神，但是问题是他们的认识没有让他们进前，而是让他们可以很放心的去犯罪，去拜偶像，去拜这个金牛犊啊，意思说去追求世界，所以他们这个知识最后是让他们灭亡的啊。所以又说回来了啊，如果我们是成熟的基督徒，信主久了，其实他应该是很容易，就是很敏锐啊，一只蚊子咬你，当然我没有说你这种疑心疑鬼了啊，但是正常了啊，有一只蚊子咬你了，因为现在夏天肯定有蚊子咬你们啊，或是说，有可能背不舒服啦，或是说今天怎么会这样子，这些东西啊。但它本身是轻微的，它是影响你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应该让你足够提醒你是需要依靠主的，你是需要求赦免的，你是需要反省的啊，它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动作，它是有针对性的，好吗？你可以去查药啊，可以去买什么药膏啊，让自己不痛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在各种的情况之下都察觉上帝的参与啊，但除了这些麻烦的事啊，你说蚊子啊，或是说什么疼痛啊，人也当然也会很容易也看到上帝的祝福啦，是吧？可以喝到一杯好的饮料啊，可以吃一个简单但是满足的食物啊，可以有一个一个好的睡眠啊，或是说心里面能够感受到有一个平静，你处处都能够看见上帝爱你啊，给你东西啊，为你预备啊，所以你也很多也察觉到上帝的慈爱跟恩惠啊，但同时也是很多察觉到上帝一直介入你，一直叫醒你啊，你睡睡睡，那有时候你，但这是身体的睡觉是需要了啊，但是有时属灵上的睡觉啊，就沉迷在网页上面啊，看个新闻看个没完啊，一个连接到一个连接，一个连接一直接下去看，突然间不平安起来。你就好停了，啊，没事没事，我是基督徒，基督徒继续看，不对啊，突然间家里的网断了，你说好好的，为什么我看 YouTube 就断了，什么事啊？想一下吧，你的 YouTube 是什么 YouTube 啊？如果又是什么什么什么时事论坛啊，台海关系啊，算了，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了啊，已经讲过的都。几年前讲的今天还是一样啊，就是这样啊，就是昨天是辣一点，今天是淡一点的，但那道菜是一样的啊，永远就是一个地方叫中国，一个地方叫台湾，连辣椒就永远叫做美国啊，就是在那边炒啊，就是这样啊，现在多两个啦，台湾呢，这个日本跟韩国也就是两个小辣椒加进来啊，就更热闹了。但是都是一道菜啊，这道菜多少年了？二战之后就开始天天炒啊。你很好奇嘛，可能很平常的心去看，也就没什么啊。但如果开始就是沉迷进去了啊，我讲的是时事啊，这可能是弟兄。比较多注意的啊，可能姐妹就会比较多注意其他的事情啊。无论怎么样，我不会提醒你，我也不知道怎么提醒你，因为我自己也在学啊。但是我知道，每次当我要就是看多的时候， 啊，特别现在的经文啊，一个接一个的给你啊，你有不平啊，你如果有灵性好，就在这里显出你的灵性，就是你马上察觉主耶稣在旁边说，太长时间了，啊，看太多了，够了，啊，那就好停了。各样啊，有时忧愁也是这样啊，那挂虑也是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呢。应该有一个感觉说够了，你会听见的啊，你就知道说哦，是啊，自己过火了，再下去都要做上帝了啊。OK， 停，就这样，你的灵性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没有挑战是可以，就是我们去忽视的。只不过有时上帝没有那么用力，但是有时上帝真的很用他的力量，那时你就要察觉到哈，你要很依靠上帝另外一只的手来帮你征战，不然你就肯定是粉身碎骨了。那在上帝面前我们不可能面对，好吗？啊，所以再想一想啊，没有人可以脱离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你的那个小小的事。OK， 不要告诉我没什么，没什么。如果你一直讲没什么，我就等着大的事情来了。小事情就让你悔改，啊，好吗？人他说雅各得胜，是因为雅各的事是他要。全就是完完全全的啊，去投靠上帝啊，他不能够再靠他的势力啊，他的聪明啊，他的各样东西了。OK， 这一点呢，在那一天他做到了啊，就是他终于真诚的跟耶和华上帝求他要福分，就到底了那一天了。平常可能还没到底啊。他是要，但是他也要别的东西啊，他也靠别的嘛。但那一天他下到底了 ，OK， 连上帝就给他了。所以得胜呢，其实你看圣经，他也没有奖状，什么都没有的。那为什么他说得胜呢？就是他要的，他的要求被应允的意思，这叫得胜。只是他在承受这个胜利。是哭泣啊，圣经没说雅各哭了，但是他表达一种忧伤，是因为他瘸腿了嘛。啊，上帝不是很坏啊，就是说每次给你一些东西，也就给你弄个什么残废啊，什么没有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一点上，上帝让雅各瘸腿残废呢，其实是好像。这个保罗也说啊，上帝会给他留下一根刺，连这根刺呢，上帝不拿走的。OK， 这个刺呢是一直在提醒你，因为它在你的肉身，它一直在提醒你，你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OK， 你也没有别人称赞的那么好，你就是有一根刺。保罗说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异啊，因为我们不知道雅各的瘸腿是怎么一回事啊，这里说筋啊，有的说是脱臼什么的，各有解释啊，但应该不是假的，因为以色列人就因为他这个始祖，所以他们也就你们看那个习俗，就他们也不吃牛的某一个部位，就是因为他们纪念呢，这个他的始祖雅各的脚瘸了嘛，所以这应该是看得出他不是装的，他真的是瘸腿。OK， 但这个记号呢，应该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雅各是一个很要就是靠自己要去得到东西，要去就是他想追求的东西，他会很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嘛。现在腿一根就是一直不行了，就是 几乎就失去了一切啊，就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有的能力了、啊，是吧？你就是说，一般的人啊，你说走啊什么啊，能够啊脚步快啊什么啊，雅各不行啊，慢啊，啊他要用劲的时候，一条腿没有力气，就整个就累下来了啊。人上帝给他留这个，也是提醒他啊，他按着身体来说，他是一个残废的人，但是在属灵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上帝没有两样都给他，属灵上做神的儿子，身体呢做世界冠军啊，没有啊。所以很明显他的问题是在这里啊，所以上帝就做了这件事情啊。但是雅各他虽然瘸腿了，圣经说他还求啊，所以这个很难得啊，对不对？就是我们有时跟上帝祷告祷告祷告，如果上帝没有答应，没有回应你啊，你可能还说灰心了啊，不祷了，你就去做别的了。你有没有试过你祷，人反的事情更糟，麻烦更多，这个结局是相反的，但是你还祷。雅各是叫啊，雅各的瘸腿不是结尾的啊，是在天亮的时候，他已经就是被摸了一把就瘸，但雅各这样的情况呢，他还要，他不是哦不做了啊，你医好我的腿就算了，没有啊，他要祝福，他没有退缩，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他唯一一次见上帝的面。以前都在梦里啊，现在见了，他是见到主耶稣了，所以他说无论怎么样啊，你杀掉我也好，我要这个福气，上帝给他 OK， 所以最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那当然这是一个记载了啊，也是很独特的经历，当然你可以把它延伸到你我们每个人自己了啊，你的河旁在哪里，可能就是你的学业、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工作，是吧？你面对的难题，那个都是你遇见神的地方，只是你每次没有，就是没有摔跤就跑了。对，每次主耶稣来了啊，跟你摔跤啊，有人跟你摔跤，你往后跑，说不玩了，跑了啊。谁来的这个跑掉了，所以每次在困境当中你是跑掉的，你找容易的方式你逃掉，你没有真的要去跟上帝求，为的是要得到那个最后的啊，有代价啊，有时候我们很迫切的要一样的东西啊，有时上帝会给我们一些代价，是吧？但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害怕代价，我们就其实看重地上的就比天上的还多了，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你想要经历上帝的救恩，你要重生，你要更新，啊？你想要啊？顺顺利利的哈，有天使做拉拉队啊，前面有啊霓虹灯啊，主耶稣啊站在那里啊，我就啊就轻轻松松走到他面前啊，就经历了救恩啊，有人拍掌，是这样吗？啊，但愿是这样啊，但如果为了要得救，让你挫折，让你生病，让你受打击，值得吗？雅各告诉你，值得啊。值得，我们有时迫切的求，的确上帝会给我们留下一些的记号啊，有的人不一定啊，有的人可能就很平静了啊，但是留下记号的人呢不是坏的，因为他把那最好的给了你，他还给一个记号帮助你不会失去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在意自己，很在意自己的拥有财务啊，或是健康各样的，其实我们每次看见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会选择逃跑的。虽然你想要，但是你一直不敢去面对它。啊，当然总有一天你需要面对了哈。我盼望，上帝预备好你，你就能够很大胆的哈，很坚持的，来到他面前，奋力的求他给你祝福，不放他走，而不是你自己跑掉，你要保着自己的生命就够了。你跑到，你保着你生命，你还是会失去的，啊，你一定要过这条河，你真的要保生命，你要过这条河。但是你过这条河，就算是残废，也没问题啊，你过了，因为过去之后，就有一个新的身体了，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一个身体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在这一方面了啊，就是今世上，人还没有就在河旁啊，就徘徊回，还没有真的看到前面是最好，这里是不是你的家啊，不是你所要的，所以就还没有预备好自己要真的是得到那个应许。好吧，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这是上次的，那接下来呢，就解释那几句话就结束这节经文了啊。那第二句话就说耶和华，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啊，其实它的原文呢是上帝已经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啊，哎，不是上帝，就是啊，我这翻译可能我应该把它放到后面，你就比较明白啊，就是说。雅各啊，就其实上帝已经在伯特利呢，与雅各相遇啊，只是和合本呢就把那个遇见的人物把它变成耶和华，其实是应该翻成是耶和华在伯特利遇见雅各，而不是雅各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啊，而且是一个过去式，是因为按着这个次序的发生的这个时间呢，你是先看到的雅各先梦见天梯，过了好多年呢，他才以神摔跤嘛，先知在这里好像是把梦见天梯放到后面去了，但实质上应该那个过去式啊，是指到。其实上帝已经遇见过他一次了，所以现在摔跤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就是他逃离迦南地，往亚兰啊，就是他的舅舅那里去了，就是去找这个到嘴巴兰不是拉班，不是巴兰去找拉班啊。能去到叙利亚啊，就是亚南，就是叙利亚，就是投靠妈妈的亲戚了啊，是很，我们说是一个比较仓促的，就是通常投靠的都是叔叔啊，就是爸爸的，就是同姓的这一边的嘛。就没有就投妈妈那边的啊，就是妈妈已经嫁出来了，你就投没人认得你的啊。但雅各没办法，雅各爸爸是一个孩子，就是以撒是一个人嘛，亚伯拉罕把一切都给了以撒，人就其他孩子就以撒是分开的，以斯玛利亚这些都被送出去了，因为上帝只拣选以撒嘛，所以。严格说雅各没有叔叔啊，有事情没人帮啊，没有亲戚。OK, 怎么办，跑去妈妈那里了，妈妈给他出了点子了，就去找拉班去了。所以是一个很就是不光彩的事啊，就去了。OK, 但
在那样沉重的一种心情里头呢，上帝遇见他。上帝当时遇见雅各的时候，雅各还不认识上帝，雅各只是知道他要上帝的福气啊。但是其实雅各与上帝没有一个，我们说没有那种重生的经历啊，就是不是经，就是一个亲身的啊，就是我的神啊，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连上帝可怜他，怜悯他，因为上帝早就选他了，在妈妈肚子都选他了嘛。连上帝就来跟他劝导啊，要他忠心，也应许他，他一定会平安啊。这经文就是我可能读过很多次啊，不过就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啊。创世纪啊，他说雅各出了别是巴啊，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弱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OK， 这个梦，这是一个梦了啊，因为雅各实质上在睡觉。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要做一梦，就要去找一块石头做枕头了，其实很难睡的，有没有搞错啊？你说找晚一点这石头啊，真雅各也不是整天像他哥这样啊，在外面打猎啊，就住帐篷。雅各天天住家里的，肯定是睡好的，穿软的啊，都这大少爷嘛。哇，睡石头真的为难他了啊，怪不得做梦啊，开玩笑。总之他是没办法了，他这逃命嘛啊，所以有东西枕就累了，就睡了。其实上帝可怜他了啊，上帝就在梦里面安慰他啊。这个异梦啊，其实有很多层次的意思啊。今天讲的是第一点，因为先知用在这里嘛，就是上帝与他相遇的时候啊，让他看见有个梯子啊，这梯子不是什么电梯啊，这梯子是基督道成肉身的预表啊，就是天跟地人神要合一啊，要和好啊，所以神的使者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惠透过这个梯子就可以来到人间，人的祈求透过这梯子可以达到天上啊。你想得出来啊，天使是飞的，根本不用梯子的啊，就为什么要搞一个梯子呢？就绝对是在说它是一个中保。但当时呢雅各不知道嘛，他看到梯子就梯子嘛，所以雅各就认为这是一个天的门嘛，因为他有一个梯，通天的梯子。但实质上呢，就是他很多年以后要摔跤的那一位啊，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之后啊，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嘛，所以那一天呢，能够与他摔跤的，就是他梦见的这个梯子。他把上帝的恩惠带到雅各的身上，所以其实耶和华那时知道雅各还没预备好，但是先把话语给他，他就重复了就很多年前跟亚伯拉罕讲的话。你们记得以撒一直要亚伯拉罕的福气啊，你看上帝给他了，上帝跟他讲的话就是跟亚伯拉罕说的，你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我不重复了，你们听过了啊。你脚上的地要赐给你啊，做你的这个后裔的这个福气啊什么啊，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的神。 几乎就是一样的话，上帝说我给你了，但是雅各没有预备好啊，所以就好像每一次啊布道会啊，人家问你说要不要信耶稣啊，好啊，这讲员是这样呼召，你好像回应了，但是其实你那时还没有预备好啊，所以每次都先听啊，每次都是先把人家给一个礼物啊，你就先把它拿回来放在柜子，但是没有拆，因为你还没预备好嘛，所以上帝先给他，人就雅各呢，当时是听见了，但是很明显，这个应许在雅各的心里面还没有起作用，是吧？因为上帝如果讲的话，他真的信了，他都根本不用走了，我是说他也不用害怕，还搞到怕什么？他哥哥要杀他什么？什么都不怕了。耶和华说：“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你现在回来还怕？不怕了，这地是你的嘛。OK， 你也不用苦苦的求了。耶和华说给你了，但是他只是听而已了啊。所以你看得出，其实上帝很多时候，在我们真的领会救恩很久以前啊。”他已经先把很多的种子先撒在我们的心里，直到你察觉啊、哦，有长出来有果子你可能很惊讶，但你回头想，很多年前上帝已经让很多的事情暗暗的发生，其实都在让他的应许能够实现在你的身上。OK， 所以简单来说，那一天呢，作者说啊，这何西亚这个先知就说，那个是上帝遇见了他，已经遇见了他第一次了，就是那一位神今天来与他摔跤。OK， 所以雅各得胜不是因为他第一次见上帝他就得胜了，而是很久以前上帝其实先爱他。先向他显现，先向他就是发出应许啊。所以再说回来，就是整段这十二章啊，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是先知是讲这些雅各的事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天天用他的祖宗为夸口，是吧？那这个先知就说，我来告诉你，你的祖宗是怎么样的。人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一点都不像啊，所以不要再用他的名了，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后代。OK， 所以是这个目的，所以现在讲到这里，他就指出说，雅各伟大的地方啊，不是因为雅各自己，是上帝在妈妈的肚子里头选他，在他失落的时候，上帝找他，遇见他，可怜他就是迷失，亲自来亲近他。那当雅各看到这些这个异象的时候，16-17节啊，刚才我们读到15嘛，这是上帝讲话，连雅各他怎么回上帝啊？你看16-17，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你就注意，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真不知道，我竟不知道。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其实还没有亲近神啊。所以他说啊，在这里，所以他就以这个地方为很神圣了、啊。他其实耶和华不是在这里的，耶和华到处都在。你明白这个动作吗？你看这个话不会发生在亚伯拉罕的。亚伯兰走就祷告了，亚伯兰去到那里，耶和华就跟他说话了。你亚伯兰从来没有说耶和华竟在这里，没有啊，对吧？他把他的儿子就是以撒带到山上要献祭了啊，摩利亚山上要献祭了，连上帝跟他说话，禁止他，天使是吧？禁止他，连给他预备一个羔羊。亚伯兰说：“哦，耶和华竟在这里。”我要把摩利亚山立为圣山，是吧？没有啊，亚伯兰从来没讲这样的话， 只有回教主把他立为圣上，其实没有人这样讲，因为也不让动不动就跟神说话了，所以他的关系不同啊。他不会因为有某一个事情或是怎么样啊，就以为这个条件是必须的啊，一个地点可以吗？啊，但雅各没办法嘛，因为雅各没有亲近神啊，他是渴望，好像他很想要进去，但是他没有，还没有完全预备好要放下他的一切啊，所以他对上帝是有一个距离，虽然他爱慕，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亲身投入啊。所以当上帝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啊，就是他敬畏啊，害怕，就是敬畏神。哇，上帝你来找我了，这样应该是因为我来到你的地方了，他就以为他不小心踩到了神的门啊，就是天堂的门，你看就立那个地方为神圣了。 OK，所以伯特利这个名就来了。但实际上从整个事情记载呢，其实不关那个事情的嘛，就那个地点没有特别嘛，哇，是经历了啊，雅各的，但是他不是因为那个环境有什么特别嘛，对不对？如果你要说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天的门，那你也要找回雅各摔跤那个河旁，那个更神圣啊！我们要在那边建一个塔啊，纪念耶和华，那个更厉害啊！那个地方特别，还有很多啊。总之，你要找圣经啊。其实，当上帝越亲近人的时候，地方就越来越不重要了，不是吗？你到最后连耶路撒冷都不重要了。你看大卫与上帝那么亲近，大卫到旷野山洞里面去祷告。都可以啊，都可以在那里写出一个存留千年的诗篇啊。大卫已经不受那个条件约束了，不是吗？啊，所以我没什么啦，我只是一个 comment 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会被犹太人做生意赚钱嘛，所以你现在去以色列旅行，他就跟你说啊，这是耶稣祷告的啊，这个石头你看啊，有两个印，耶稣跪在那里祷告的。我说是啊，耶稣祷告2000年，那石头还在啊，真是拿去博物馆了啊。啊，你看圣经说耶稣是旁边啊，有什么啊，耶稣总之他们拿圣经的故事啊，你弄一个像的地方，人就跟你说这个人就在那里就有纪念品啊。啊，当然巴士要送你过来也会赚钱了啊，啊，真厉害啊！哎，我们特别是许多福音派的，就是还津津有味，对不对啊？圣地游啊，样样去看一下。当然我没有反对你去啊，就是去认识一下这个圣经的地点是没错的，但是记得吧啊，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在你心里啊，什么在这里不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的，因为耶和华常与他的教会同在，是吧？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去迷信某一个特殊的摆设的，那你要也可以就被这些生意人欺骗了啊。啊，总之啊，我没有去批评啊，总之我就说，这句话往往可能有人还以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雅各讲这个话啊，是一个神圣的一种回应啊，但实质上呢，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经历上帝，啊，这个是他那时候最好的啊的一个表现了。OK， 好了，所以。遇见耶和华在伯特利啊，其实是指到上帝遇见雅各，不是他去找神的，是神来找他，好吗？啊，那最后一句话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啊，但那天只有雅各一个人啊，没有其他人，连先知说是晓谕了全部的以色列人呢。很明显呢，他是以一个代表性来说的，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说，
你们不要以雅各为夸口，因为你们不是他的后代。 OK， 他在这里呢，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是雅各的后代，你就是真的是以色列了啊。其实上帝在那边也跟你说话了，意思说你应该有雅各的信心嘛，你也有雅各的这种对信仰的这种追求嘛，对不对啊？说上帝也会跟你说话的，怎么会搞到你们今天在伯特利拜金牛犊呢？因为雅各在那里根本没有拜金牛犊，雅各在那里交奠了啊，就是他立这个地方改了个名啊，连就走了嘛。连这些所谓的后代竟敢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圣殿，还搬了一只牛来说这个是耶和华，当然之后还搞一大堆了，还建了很多祭坛啊，比较后期还把巴利啊各式各样的、啊、都拿进来。何西亚先知就说，有上帝跟你讲过话吗？到底如果有的话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后代？耶和华有小谕你们吗？没有吧，是不是？所以他是要让他们惭愧的啊，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与祖宗差太远了。 OK， 当然有少数的人啊还是敬虔的嘛，何西亚是其中一个啊，所以何西亚没有去热闹，也从来也不去那些假圣殿去参与嘛。因为何西亚说伯特利上帝跟我们说话，上帝没有叫我们建殿，没有叫我们在那里敬拜他。虽然雅各他当时啊说这是天的门啊，当然他梦见天梯，但是后来呢雅各在河旁遇见上帝了，所以雅各也没有回到这个地方去建殿了，没有啊，啊，他的信心提升了嘛，哎，雅各最后临终的时候，他在哪里啊？他在埃及啊，不是更惨，连迦南地都没有啊，他还在一个病床上，扶着杖头敬拜神啊。你懂意思吗？雅各年老的时候，已经跟上帝亲近到不需要条件的了。在床上，在病床上，他都可以很近前的以神亲近，上帝给他就是讲预言啊，为使就是孩子跟孙子祝福嘛，就是那一段很出名的经文啊，几乎就是把旧约的历史啊全部迁到弥赛亚的身上。雅各那时已经把这个讲出来了。他肯定不是常常做梦啊，这个人是以上帝亲近上帝，就把他的心意啊，就是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啊，也是就把上帝的心意显给雅各看了、所以雅各已经不需要什么天的门，他说天的门啊，天的门我已经跟他摔跤了，那梯子就是他了、OK， 所以少数的啊，有以神亲近的人，以神联合的人啊，其实他们经历了啊上帝的啊慈爱，上帝的拥抱啊，并且啊他们不是靠地方，不是靠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啊，他们是靠弥赛亚啊，这个天梯啊，将来啊这个天梯要来到地上，要为人赎，成为赎价啊，使人可以承继这个永远被食养的这个福分啊，就是雅各苦苦要的，最终呢要公开给一切敬虔的后代嘛，但就不是这一批在那里就是拜金牛犊的后代了，因为他们明显是上帝没跟他们说话，好吗？连他结尾的一句就是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就是一个赞美的用词了哈啊，纪念我常说啊，就是在圣经的用词，纪念不是一个想念的意思啊 ，OK， 就是纪念就是敬拜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也用新约的话是吧，在圣餐的时候啊，你们要如此纪念我，你们要如此纪念我。他不是要大家
一直想念他哈，你们就是说你们要这样子敬拜，或者说你们要这样子呼求，每当你呼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来到你的当中，他的福分就临到你们。OK， 所以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特别强调，就是耶稣基督在哇很久很久以后了啊，就是新约的时候，他要成就的这件事啊，就是基督他借着他的教会就是让上帝的名能够就是在全地上被高举被称颂每一次人在哪一个地点，只要就是不需要回到伯特利了，哪个地点只要奉主的名聚集，那个就是天的门，那个地方就是天梯，因为耶稣说我就来到那里每个地方能够按着耶稣的要求主礼圣礼，就是圣餐跟洗礼了就是纪念耶稣的作为连那个地方就成为教会，对吧？所以教会不是在伯特利的，而且只有是伯特利在教会意思说哪一个地方有基督的道跟基督的恩惠的同在，那个就是天的门了，好吧所以感谢主了这就是我们新约教会的福分了。OK， 好，终于完成这一节了。我们讲一点点了，反正我还有十分钟这个是六到七也是两节连在一起，不过今天应该讲不完，不过试试看他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两句话好像不是很相符是因为所以是跟上一段连着，就是他讲到你的祖宗是多好多好，你们不好所以就是说你们应当怎么做，所以先知呢就劝他们你们不要再迷信不要再骄傲了你们要悔改。连他要求他们悔改的时候呢，他是要他们做两件事，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你说旧约的先知都是这样子的就他们没有明讲那句话，你要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不这样直接讲的，他们都会讲同样的意思，但是还会用不同的文字对不对你们可能读弥迦书也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后期的先知没有直接在引用这个十诫的用词，就是因为当然有很多解释了但是其中一个比较可靠的解释呢，就是这个用词已经用坏了，你懂吗？就假冒为善的人呢，天天都被这个十诫，假冒为善的人天天在圣殿都在那边说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你的邻舍天天都讲这个上面也写这个纪念品上面也有T-shirt 上面也有，帽子上面就到处都是所以先知在讲的时候呢，他就不讲这个字了，为什么？因为给这些人弄坏了只要你一听见是好烦了，好像广告词又来了，那先知就用另外一个，所以你会发现后期的先知不提，不是因为他不重要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问律法师的时候呢，其实是提了同样的这个字，就是不是提先知用的字是提最原始的那个就是十诫的内容，就很明显说在当中应该是这个要求已经被人弄坏了就被假冒为善了 那些做坏事的人天天说啊，我是尽心尽力爱神的啊，天天这样讲祷告，天天这样讲，讲到都没有意思去了。 OK， 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方式啊，谨守仁爱公平是什么意思呢？就应该是对人方面的啊，仁爱公平其实就是爱人的意思啦上帝就叫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要归向上帝。你归向上帝不是嘴巴讲的要做爱人的事，就是要遵守诫命要对人要有仁爱有一个真诚爱人的心而且呢，要对人愿意有公平，以致证明你是真的归向上帝嘛。不光讲，是假冒伪善了，对吧？谁都可以这样讲。可以吗？所以有时候你要理解就是说其实圣经很多的这个用词，它会好像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一些变化有的表，但是你不要认为好像是什么四英年代啦，这是一些解经的看法但我们应该看到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来，主耶稣其实他是一个立法的总纲主耶稣其实是回到了一个最原始的，就表示说先知们也是主耶稣的先知他们并没有一个意思是要简化世界或是让人可以适应并不是这样，应该他的目的就是因为百姓已经厌烦了就是一般的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讲太多了，是吧？我从小最没有，就是最不喜欢的，不是叫不喜欢，就是最没有感觉的一段话呢，除了诗篇二十三篇之外就是主导文因为太多了。诗篇二十三篇几乎是我出生的时候就听到人家背也从小就要背，而且要唱的墙上的多少的挂绿纪念品都是诗篇二十三篇 OK， 听到都厌了主导文更加厌，因为一直都要背，不懂的时候都不会看中文字的时候我都会背了。就好像讲那两个孩子，那天我就问他们，我跟他们上主导文就上到后面，前面他们很熟了，后面他不大熟，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个字他们看着我说不懂中文，我说你们两个都读到完了因为还不懂中文，说 OK 了 OK 没问题就总之是先背嘛我小时候呢，像他们两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厌烦了，就是从来人家叫我读主导文我就故意不要读，因为我已经烦得不得了，什么东西我都不会那个字，那就整天叫我念念有词，也没人跟我解释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说只要把那东西一读出来就奏效是因为其实这个有口无心的人太多了背什么诗诫背主导文背使徒信经背圣经目录还有什么吗？你们要背的 OK，有时反而是让他们对就是基督教的事情反感，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方面是没有真的理解，加上他们也没有看到那些背的人有做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先知并没有要改变律法书了这是我简单的说了所以回来第一段话我们应该看得出是知道爱人连第二段话等候你的神是爱神就是说等候，而且是常常等候，就是永远的意思就是在希伯来文这个常常他不是我们说他常常喝咖啡常常这个常常不是 always 它是一个不停的意思，是 forever。 如果有人永远要与神在一起，他真的是爱上帝了，是吧？ 偶尔与神会面，这叫客气啊，啊啊，下次见啦，啊，下次明年啦，啊 ，OK 啊，这叫朋友啊，啊，就是偶尔见面就不伤感情，叫朋友啊，长一点呢叫亲人啊，所以上帝啊，上帝可能是比亲友跟朋友啊，就是中间一点啊，不是。这个爱神的人呢，是 forever， 是永远追求上帝的同在，所以等候你的神，是一种人的期盼啊，就是他一直像雅各这样啊，他一直要神的祝福，他没有改过的，没有改变过这一点啊，他有一种深切的爱跟渴望。OK，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对神的爱了。OK， 所以以色列人如果真的啊，就要悔改啊，要当归向你的神嘛，要悔改，要放弃迷信，要放弃偶像。能先知说可以啊，就行诫命吧，用爱人如己的行为来证明你真的爱上帝。因为你顺服神嘛，你就真的愿意去遵守他的命令啊，就用一个就是行为哈，来证明你的心愿，你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OK， 这就是真实的信心啊，来敬拜上帝，来向神祷告了啊。也有一个真诚的心啊，友善的、公正的去对待我们的邻舍啊，这就是真悔改的证据了，好吗？啊，好，这个我下礼拜讲，就一小段了，不过这是另外一段话了，所以没关系啊，可以分开。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哈，因为时间刚好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了。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看到这个雅各的经历啊，以主相会的经历啊，也是我们每个蒙恩的信徒的经历啊。我们或许不是在河旁，我们可能在医院，我们可能在书房啊，可能我们在一个迷惘的一个境况啊，一个特别失落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我们都经历到主你来找我们啊，你用你的方式。最终让我们可以把最后的一个重担卸下，完全来交托那一日子你无论给我们留下记号或是没有给我们留下记号你就按着我们的要求你使我们承受你的福分，你的应许。我们感谢你，主啊，就让我们蒙恩的人不要忘记这个经历而像以色列人家就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以自己做亚伯拉罕的后代为一个夸口但却不追求亚伯拉罕的敬虔跟信心主，让我们常常回想我们的经历，就可以让我们谦卑因为的确我们按本性我们的确什么都不是，我们也没有可能可以承受你那伟大的一个天国的应许但你既然愿重我们我们就愿意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一生来遵守让你得荣耀的律法让你在凡事上能够得喜悦也能够满足你的心意特别今天下午我们要敬拜你祝你也特别恩待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恩待讲员分享迦南的分享，恩待在场的服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的配合能够让主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恩惠显出你在我们当中的慈爱让每个来参加聚会的人最终都可以从不同的肢体的口中关怀当中来体验上帝你的应许的成就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把你的福分就带到我们的里头 主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就停到这里啊。OK， 我们下午见了，谢谢啊，再见。